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welcome you on board to Channel Awesome.
宝贝们，欢迎来到八分宝，请坐稳扶好，迎接快乐。
欢迎来到八分宝，我是陶乐斯，
我是卡门。八分宝是一场都市年轻人的卧室派对，
一杯 Friday Nights 的解乏清酒，
也是给你温暖的一夜好梦。
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听到我们，
我们都欢迎你关注、订阅、收藏八分宝，
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也欢迎你关注我们同名微博，添加微信小助手 Channel Awesome，
Channel Awesome 的 Awesome S 改成三，
进听友群跟我们互动哦。
Hello， 大家好，欢迎又回到我们八分宝的快乐时光啦。但是今天这一期呢，可能会有点不快乐咯。
啊，你说今天的话题是吗？
话题不然是因为我们新来宾所以不快乐吗？
我们刚才
你很会设计，
没有，我刚才脑子里我在想哪里不快乐。哦，你说这个话题我们也可以聊得很快乐。
真的吗？
对啊，就是下一个更乖嘛，那为什么可以一定要伤心呢？我觉得大可不必。
也是啦，为什么会聊到不开心呢？其实就是
又是一个大哭的概念，
大经历啊。今天的目标我们就是想要卡门猛男落泪。然后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件事情呢，就是分手。在说完我们这主题之后呢，我们还是要非常非常非常开心，我们节目又来了一个很漂亮的女生，
又是个大美女，
真的。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那这个名字我现在还叫不出来，叫什么
？Jemma，
Jemma，
J J Jemma，
怎么拼？你告诉我。
J E M M A。
J E M M A。嗯，真实的有这样的一个名字吗？
真的有。
汉语叫杰玛吗？
啊，你可以这样。
欢迎 Jemma。嗯，
欢迎。自己 Q 自己。
我觉得我跟 Jemma 的缘分也非常非常的神奇。就是有一个微博号在发私信给我们，其实我一开始我都不知道是男生还是女生，因为那头像是个男生来的。
那是金城武。
对，我知道金城武。金城武不是男生吗？
金城武你不熟对不对？
我跟梁朝伟比较熟一些。
福田金城武是谁你知道吗？
一定不是你。然后就是来跟我发私信，他好死，我在听你们的啪啪三人行，但我听错了，我听成枪枪三人行，怎么听着听着开始讲足球。我说我们这个节目只有卡门能聊聊两句足球吧，我是真的不能聊足球。然后就开始聊聊聊，然后他就说挺喜欢我们的，然后又发了一些很暖心的那个信息。然后那时候可能他当时情绪有点不好的时候，就是说可能听我们节目给他一点快乐，然后他就想听一期我们聊聊分手。嗯，好了 ，Jemma， 你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刚刚分手两个月，刚好两个月的单身贵族 Jemma。
嗯，欢迎欢迎欢迎，
好有综艺感啊！我是糖果超甜。
但 Jemma 本身学历也超高的啊。
嗯，还好，现在是无业游民了。
又是你最爱的款。
对，
你真的对学历这一点不要太执着。
我不行，就是一定要。
我们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老环节，先回复一下听众朋友的评论。然后陶乐斯给我清点了一条，让我要回复一下。陶乐斯就是对于就是只要有人 challenge 我这件事他就特别开心。那我就回复一下老年人千本在年终总结那期里边的评论，说哈哈哈，怎么可能聊得过教授？人家最后只是轻飘飘的说了句不利于身心健康，明显是留了更多可以说的话没说的样子。这个老年人千本应该是教授的粉丝吧，反正就是教授说啥都对。我对于这个行为呢，我认为哈，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
你要不要解释一下？你要
主观的头脑。最后只是教授说了句轻飘飘吗？不是，是我们最后卡掉了。我们认为他说的不合适，最后
我没有，
全部都剪掉了。
你不要害我，你我
他后面说了
是我，你不要害我。
教授后面其实说了很多，
教授真的没有说很多。我跟你讲，那集就是完整的内容。
我当然是本着尊重教授的心态，我不可能在节目上就跟他争执起来啊，对不对？
你争执不过教授啊。
我不是说争执过我
好了，今天就给你一个机会，就是卡门对于教授说跟你这种身贵的人士就是不要交往这件事，你要不要官方的解释一下你自己的想法？
我认为跟我交往过的人都活得好好的，为什么会是不利于身心健康？这就是个结论。
分手之后就活得更好啊。
那也是 OK 的呀。那你为什么不找一个身贵的人谈一段恋爱，然后自己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就是又回到我们今天主题，就之前想讲分手。
对啊，所以我觉得教授的这个论断呢，没有事实根据依据属的，他可能没有跟 圣贵人谈过恋爱。
这以上所有的言论呢，只是卡门的啊。
对，
陶乐斯跟这一切完全丝毫都没有关系。
如果你听到的话，如果你是跟圣贵的人谈过恋爱，你
请留言，
你把对，请留言，请留言，请把你谈恋爱过程中的诸多的不好的事情呢讲一讲。但是我要想说的是，那可能只是因为你遇到的那个圣贵的人不好，也不能以偏概全、以点及面的去映射这么一个很大的群体。OK 吗？
我是不会有任何 comment 的，
反正感觉事情吵起来了，已经，我也感觉跟教授已经隔线
对线
吵起来了，
隔空对线，
对，就是这么刚。
教授就是欢迎你来评论跟我们吵架。
对，老年人千本听到了吗？这就是我对你的回复。OK，
好了，那我要回复一个，就是冰镇乌丝有点甜，他说哇哇哇，不知不觉已经听了这么久，就像我才刚刚开始发现三人行的电台，认识有趣的陶乐斯。光听声音就喜欢的卡门，说话很有哲理的扎克，从2020年到2021年，马上就2022年了。希望我们八分宝越来越好，希望越来越多有趣的小伙伴发现我们八分宝，希望一直更新，一直更新，就算周更、月更、季更、年更，我觉得乌苏还是很懂我们，我们可能慢慢走向就是周更。
他怎么会有这种判断？我们节目是怎么了？是每况愈下吗？
已经听出我们两个不和了吗？是
啊，这个消息是谁放出去的？真的，我们现在已经有马仔在跟踪了。
好了，就是谢谢大家温暖的留言，就是希望我们节目可以一直放松快乐，然后也可以为大家生活中提供一点笑料吧。
好的，那我们就是开心的时光总是过得很短暂。然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要的一个情绪的部分啊。
对，就酝酿一下，
要不要先来一首稍微就是
抒情点歌，
什么分手快乐啊什么的，先来打个底什么的。
我今天过来的时候，我不是说那个司机叔叔开特别快吗？他一路狂飙，我都没说话，他一路狂飙，我以为他是看出来了我的急切，他一路狂飙。然后后来我突然意识到，就他突然骂了一句脏话，然后我突然意识到他可能失恋了。他一直在单曲循环一首什么？
你说司机，你为什么没把他抓过来做节目啊？
我刚刚说了，刚刚说了，
就一起上网来聊一聊，因为他一直在放一首歌，什么怎么事情变成这样，我怎么变成一棵狗尾草，一直在单曲循环这一首歌。
我确实说，我这样说，我不在乎结果。对你说，我有把握，成功例子好多。
对于分手这件事情，你们通常情况下的感受一定是悲伤的吗？
这个叹气。
其实我觉得陶乐斯应该不完全是。
为啥？
就是
因为我以前比较渣嘛，想说。
就从你无缝衔接的感情经历来看，分手的事情有可能是一段不好感情的结束或者解脱嘛？
又是一段好的开始，
是一段好的开始，是个开门红。
他妈谁不是这样？谁分手不是这样？
是个好运来。但是不是啊？就比如说，有的人分手之后会有一个很长的情感间歇，就比如说，有的人分手可能真的会有个一年半载的，没有办法进入到下一段关系。
从第一段正式恋爱之后，每一段分手都是衔接着上一任，这样子就是很不好。既然我现在也改掉这个坏习惯了。
是个坏习惯啊，
就是不好吧，不好的示范。包括你知道，就是已经事过今天这么多年了，我身边所有的朋友都觉得我是一个很渣的人，你知道吗？就大家就是，
你是啊，
你也不差。咱俩就是不要五十步笑一百步好吗？你也好不到哪里去，懒惰。但你说我分手有没有经历过难过，说到这个词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有个很清晰的画面，我跟我的上一任要在一起的时候，跟上上一任要分开的时候呢，也是 overlap 到了的，
已经认识这一任了，
对，脚踏两条船了 basically 那时候。然后但是去到一个点，就是我的前任就开始逼宫了，就说你到底怎么回事，
发现了，
选一个。
直到有一天大伟就很严肃的就跟我说，我们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因为在那之前我是一直都不会，我其实在感情中我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被动人，我不会
太主动的去做决定，
关系这样子，基本上都是等到对方说到说，哎，那我们要不要更 serious 一点的相处的时候，我才会给一个答案。但是我可能自己不会很明确去跟对方说，哦，我们现在到了哪一个阶段了，怎么样？然后很记得就是当天晚上我在上夜班，我那时候还在那个电话中心，我要接电话，没说第一份工作，然后大卫在跟我说， 我们当时什么关系，然后我当时觉得啊没办法了，一定要给个答案出去，我就跟大卫说 OK， 那我们就尝试开始正式的就是严肃的关系开始交往。在同一天同一个时刻，我觉得自己真的唯一在那一段关系中我觉得我做的不好就是这一段，但是我的那段关系也是非常非常不健康，但是秉着就是不要诋毁前任这个心态就算了，不要说他有多不好什么之类的，但是那一刻
都说过了呀，在之前的节目全部都说过了呀，
这个都会剪掉
他的情绪被打断了，
然后就是
打断是法，
同时在跟他们两个人聊天，但同时我在工作，证明我当时也在摸鱼，你知道吗？
就是你在
时间管理，
在电话中心接的是大卫的电话。
就是我真的，我发现我真的很会 multitasking， 你知道吗？就是
接了电话，喂，哎，这位客户你有什么需求？然后
hold on， I'm breaking up， hold on。然后那时候刚好是我的那个前任，他就跟我说，哎，宝贝，你今天下班，我来接你下班，然后我们一起去吃，我还记得要吃一个兰州拉面，就是吃个宵夜什么的。然后前一秒我还在跟他说啊，我好像有点不想吃兰州拉面什么，就是真的很家常在聊说要吃什么东西。然后直到大卫跟我说那一刻，然后我答应了大卫之后，我会觉得说，其实那段时间我跟他的关系可已经很游离了，就是可能大家都不愿意去触碰那个点。到那一刻我就觉得，哦，我可能真的要跟他说这件事情了，就是很没有，前因后果的，就是刚开始还在聊吃的。
这个拉面你要加不加了？我们分手吧。
对，然后下一秒就是我说对不起，可能我们还是就这么算了吧。然后他还有点没有反应过来，他过了可能有一阵子之后，他回我第一个信息，我还很印象记得，他说这件事情你想了多久了？然后当时呢，我还在听电话嘛，然后在工作，我旁边同事拍我。然后我才知道我在哭，
为谁呀？
为谁呀？
对，就是我也不知道为谁，那一刻就是太多情绪了。
为自己。
对，我也是不为自己哭，
太累了。
我不会为别人哭，就那一刻我都没有想到我情绪会这么，就是我第一次真的就自己在哭，我都不知道，你知道吗？就我还
然后有同时有三条线在线，大卫一条线，然后前任一条线，还有一条
公在吵，
他们说不说话？我这边有一个线，
怪不得那个月可能那个用户的 survey 我的评分就很低，你知道吗？我就停了工作，我说我要出去抽根烟这样子。你说难不难过呢？后面想到其实是蛮难过的，包括在跟大卫一开始在没有摊牌所有的事情，没有在做决断的时候，我是觉得那当然人是很自私的啦，我那段时间是肯定是最开心的，因为我有了陪伴，也有了精神上面的支持，我什么都有了。但是当你要做抉择必须要抛弃其中一个的时候，哎妈，这价值观是不是很对？
非常的不 OK。
对，但是就是不好的这件事情，我现在已经不是这样的人了，就是
就你只是在陈述当时的一个心路历程嘛。
对对对，
就是
当我做了这决定，包括很不好，就是原来跟大卫开心的那些相处开心的时候呢，那段时间我就会忍不住去拿他跟我的
前任
去偷偷的做比较。那我的前任虽然我跟他有一段不是很健康的关系，但是他是第一个让我觉得有一个人怎么会如此的深爱你的一个人，就让我感觉到被爱的力量了。其实我谈了这么多，我的对象其实大部分的时间对象们啊，就前任们这些人都是很照顾我，就是很容忍我的。这种冲突我当时会有可能3-4个月我是在自我调整，但是我又想到妈，我已经没退路了，我已经跟这个人在一起了，我也没办法说再作妖什么之类的。所以刚卡门说，我觉得相信如果你是在认真谈了一段感情之后，你说分手的时候会不会难过呢？我觉得可能难过的程度会不一样，但是你心里应该至少都会感觉到失去了一些东西吧，可能失去的东西都不是别人，可能你自己失去了自己的一个部分。如果你真的谈了很长的感情的话，可能在座的两个人都谈过没有很长的感情，就无法共鸣。
你也是大可不必拿这一点来说话，没什么立足点。分手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一定是一件悲伤的事情或者难过的事情？就是因为它有两种情况，有一种情况比如说认真的谈了一段很好的恋爱，但是恋爱这件事儿有时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有时候它也会因为一些很现实的问题。
那你难过吗？你的每次分手？
我的每次分手都是还挺难过的。
那你就 assume 我的难过分手不是难过，你现在真的很腹黑。
我没有啊，我确实是这样，就是我每次分手倒不更多的是那种就是掏空的，对，
空的，
就是掏空的那种难过，觉得说好像自己的一部分就被拿走的那种感受一样。因为我的感情其实没有出现过比较 drama 的剧情，不是
很短，
就是没有出现过什么第三者啊，然后或者是说抛妻弃子啊，这种都没有出现过，大部分都是到最后感情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或者是说淡了啊，怎么样的，就两个人提了分手，做这个选择也不是说一瞬间去做的。
Gemma 的分手听起来就是上一段起码应该是个难过的，你的这两段里边其中有没有一段是那种让你觉得是有逃脱感的那种？这些努力不简单，快乐炼成泪水是一种勇敢。
没有，小时候有，就是我那两段里面没有说到我小时候的恋爱。
啊，就是一些，
就我初一的时候，叛逆的时候谈过，然后但是那个时候
也不太懂事儿。
那时候完全就是因为叛逆谈的嘛，然后你们说，
就为了气老爸，就谈一个坏小子。
对，但是。你们说那种逃脱感的我也有经历过，就是小时候的时候。为什么会有逃脱感？因为那个时候的我完全不喜欢他们，所以那个时候的分手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解脱，就是想要赶快结束，然后对方可能很难过，但是因为我这边完全没有什么感觉，所以我也体会不了，可能就是小时候太坏了，然后长大遭报应了。
就你伤害过那个人，然后
其实不是故意的，因为主要小时候是不懂事，然后
每个渣女渣男都是这么说。
那时候真的很小，但我现在长大之后这两段
就是比较正式的两段恋爱。
对，这两段都还很伤心呢。
我很想问一下你伤心的点是
第一段的伤心可能因为那个时候他是劈腿分的嘛，然后那个时候伤心是觉得说我把你想的那么美好，然后你怎么可能做出来那样的事情，你会很难去接受一个人类可以在你面前做出那样的事情，然后
所以是一个很 drama 的一个
很 drama
的一个故事。
下次有那个什么渣男渣女鉴赏可以再叫我来。
现在嘉宾都很聪明，故事都会留着表保留，
这叫给自己挖坑，
就是给自己留曝光率。
对，所以你第一段恋爱其实是虽然是你提的，但是你不得不提的。
对对，就是因为那时候他劈腿的那个女生给我发了微博私信，然后我
你相当于是小三找上门的那种。
对，然后我都记得那时候我刚从楼下洗完澡回来，还挺开心的，在那玩手机，玩着玩着突然弹出来一条消息，
就什么人在家中坐，
对，
锅从天上来，
然后我人就傻了，然后那个时候就当时就截图发给那个男的，然后他就说。他说你下楼来我跟你解释。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就因为特别小，那时候才19岁，然后那时候也处理不好这件事情，然后对方就在我面前哭啊什么的，特别抓马那些东西，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心软。然后那个时候特别搞笑，就是我的朋友早上骂完我说你绝对不能跟他复合，这个人这么差劲，就是这么渣，你绝对不能跟他复合。我说好，一定。然后在朋友那里把他臭骂一通，然后晚上跟我朋友说对不起，我复合。
他跟我说的这个经历，他其中他的这个前任的情绪是比较波动的，然后还有大哭啊、下跪什么的那些。这些
剧情好烂俗啊，
这些剧情就完全我有一样的故事，
我也听过有朋友有类似的情况。我觉得当然是天下渣男渣女都是一本教材嘛，
就是
全国统一教材。
但我那时候没有跟他持续在一起，因为我一冷静下来我就会想起来，
你就知道这个事儿是不对的，
我就会想到他做过那样的事情，我觉得很恶心，然后但是还是会那时候会一直跟他联络，我会心软嘛，然后跟他拉拉扯扯，然后拖了3个月，然后那3个月的我的状态也就人不人鬼不鬼，每天就在床上哭到3点钟。
所以其实就是实打实的分了3个月，相当于是。
对，很浪费时间，早知道应该快一点，应该从当时知道，因为这个事情。
其实你我在想那个潜意识，当你第一次知道他做了这个不好的事之后，你的潜意识告诉你这个感情是已经结束了。
我那时候有很多种想法吧，那时候甚至还有想过不能分手，不然那个女生
就赢了，
得
到她了。
但是其实前任完全也不是喜欢她，可能追求刺激吧。对，然后我现在想起来，真的那个时候的处理特别不好，因为其实可以更早的让自己摆脱出来的。然后之前刚刚卡门不是也说有的人他可能分手之后会空很久嘛，我那时候是实打实的空了3年。然后我在大学就是在学校里面的校园恋爱我就只谈过这一段。所以还挺遗憾的，但没有关系。
你们每一次谈恋爱就是大家都说大家希望谈一个永远不分手的恋爱。这个其实我是蛮想知道，就是聊一下你们其实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我不太赞成这种想法，其实我倒是觉得是真实的，在谈恋爱的时候没有人会
在谈恋爱的时候跟对方讲说我们来谈一段永远不分手的恋爱、嗯、这只是在歌词里边、嗯、因为所有的恋爱也都是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嗯、就是你从一个人从认识到确定关系是一个阶段、嗯、两人的感情到成熟是到下一个阶段、嗯、有的人就走向平稳的一个状态、嗯、有的人就是往下去走可能最后到分手、嗯嗯、你要说一开始的时候就给自己设定说我要跟他谈一段永远都不分手恋爱那大概率就是一个恋爱中的一个话术而已就是一个、嗯被恋爱的开心冲昏头脑之后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一个
表达
偶然的表达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自己深思熟虑说我算过了我跟他应该是不会分手有一套公式我算完了我跟他不没有这种我倒是觉得恋爱这件事情本不是一个因一个果来产生的这样一个原因、嗯、你根本就没法去判断说你跟谁在一起是不是永远都不会分手、嗯、你有遇到过是不是
是吗？
就是
我要跟你永远在一起，生生世世不分离。
对对对
我的每一任都是这么跟我说。
卡门说话术吗？我没有办法想象说这件事情。目前这个人，当然你当下是非常喜欢他的，但是你不可能说你们两个一谈恋爱就你们就是彼此的 soul mate。然后每个人的阶段都是在变的，比如说我之前在学校里谈的、嗯、那我们每天在学校里一起逛操场一起去吃饭堂、嗯、都很 OK 然后上下课互相等一等互相陪一陪都 OK 但是一旦到你毕业是一个坎、嗯、毕业到工作稳定又是一个坎就这些坎很多的都是未知的所以很难去在你一个阶段里面你去找一个人跟你说我们就永远不分开谈一个稳定的恋爱然后从一开始到永久我觉得这个就是
感情很浓的时候
对
是真心的我觉得
对对对、嗯、我觉得后面你可能再想起来这件事啊、就说哎我们不是说好了永远就是不要分开吗、嗯、那可能之后是会有点难过但是我觉得一个成年人一个成熟的人应该会是知道就是你
也明白这个话的、嗯、
对你也不要去否认当时你们曾经是真的互相真心的对待过的。
嗯，我自己想聊这个点，是因为我觉得，大家把这件事情歌颂的太高了。其实我是
你说所谓的永远不分手的恋爱这种关系，
对，就是我觉得大家把，这种亲密关系都的那个 standard 定的太高，就是太理想化了。但是我觉得，其实你日常之中的人跟人的相处的感情，我觉得是这个线性的，就是有波动的。就是我觉得，就算你跟一个人谈恋爱。的这段过程之中你也有些 moment 你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人有些 moment 可能你还好、嗯、然后你有时候又重回是一直在波动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才是比较正常的、嗯、我不相信就是说你
一直是每天就是爱的死去活来
对对对我觉得也有可能
每天都要给你洗脚
之类的可能也有可能但是我个人是不是很相信、这
个、你个人有三天一个月有三天就不想洗不想给洋洋洗脚、就
是、一个月可能只有三天会洗怪不得脚臭
我过得很美吗已忘记他已把泪水全部擦干
刚说完就是大家除了把 standard 定太高之后我觉得还有一个想聊的就是就像你们两个刚刚说情到浓时必然会说出一些情话之类的不管是你决定跟这个人交往然后或者你决定跟这个人要分手我觉得最核心的点就是要做到你不要自欺欺人你想跟这人在一起的那一个瞬间你心里是知道你就是想跟这个人在一起的你想跟这个人分手的那一个瞬间你就是想跟他分手的只不过你在暧昧或者暗恋的时候你可能说我很喜欢跟他在一起然后有很多不同声音跟你说要不等一下要不怎么再跟他相处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在你想要分手的那一瞬间其实你心里已经知道要分手但是可能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可能我可能有时候我会想说啊，其实他哪方面也挺好的、啊嗯、怎么怎么样但是其实当你脑袋第一个蹦出来说可能你差不多的时候那可能就是你感情的那个转折的时候了、嗯、
这个话题引射到了另外一个点你知道分手这件事情永远都会有一个过程、嗯、很多人的一个比较常见的情况是会找身边的朋友来聊一聊这时候就会有两种人嘛劝和的劝分的
对永远都会有两拨人
对有两拨人一定会出现你们通常情况下会受身边人的影响大吗
我一般不会我最近这一次是才22岁嘛、嗯、就可以说
了不起吗
怎样
就是说比原来19岁的我成熟了一点然后我是觉得
听不懂这种脏话
30多岁的陶乐斯留下
有没有30多岁啊
你才三十多。
好了好了，我其实中间空了几年嘛，然后这一次也是我朋友们，他们其实从我们刚谈第二个月的时候就开始劝分。对，因为觉得他不靠谱，然后就说他之后又要出国，那不如就早一点算了，免得
是一个不太看好的一段关系。
对，一直都是这样，所以我后来也是听了他们，就一直整个后期都在听他们。
有受影响吗？其实你觉得
会影响到我的心情，但是我不会去影响到
关系。
对，不会去影响到关系。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很纠结，因为我自己一方面我非常喜欢他，然后另一方面我是听到太多的不好的负面的消息，然后我也会波动，我也会动摇我自己，我会觉得那我现在是傻子吗？
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对，我是不是真的就是恋爱脑，
爱错了人？
对，然后就会觉得那我这样做是对的吗？然后到最后我分手，其实我都没有问他们任何一个人意见，我就自己分完了，然后我再去跟他们说我说我分手，所有人就是一串问号，怎么回事？你怎么真的分了？但是就是我自己做好了决定，那这个事情就再听别人。
你是当时主动觉得说我这一次下定决心或者怎么样的，然后也不享受任何的外界的因素的影响干扰？
算是，就虽然说我是认定了，但是我还是难过，难过是真的难过。然后那时候朋友们他们都不敢相信我已经处理完了，因为我一分手我就拉黑了，
断得很干净。
对，干净吗？我也有手滑啦。
说好的新时代独立女性呢？
有不小心过，但是
有不小心过。
对，然后反正那个时候我是自己下定决心了之后就不会再听别人的了，越长大越觉得这件事情是要我自己做主，然后朋友的声音肯定是会影响到你嘛，但是对我来说最终决定权还是在我自己。然后我有身边有朋友，他们是尤其是女生很容易出现那种冲动型分手，
就是反正一年分个360次。
对，就是这种，就是哎，我今天吵架我好生气我要跟他分手，提一嘴然后男生哄一哄又回来了。还有就是那种做了一件特别生气的事情，然后跑来跟我们讲，然后就说好生气啊，要分手，然后我们就会说那你决定好了你就去吧，就去了。
这种狼来了的分手，
对，
听多了就
他往往这个叫什么激情分手，分完之后又很后悔，因为一旦对方那个人没有给你接住，那你就傻掉了，就那个我觉得那个落差感是非常大的。
陶乐斯，你呢？你是在分手的时候有会找寻求这些外界的人去聊一下或者分享一下吗？也会，
我也会，但是我想分享一个比较功利的一个点。我忘了是哪一段感情。
听听这渣男说的话。
你好不难去，
我每个都叫得上名字。
好吧，我也叫得出那人名字，我只是不想说。
OK。
当然感情我觉得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当然会被影响啊，你也会无助，会有点 lost 的时候，我也会跟我身边的朋友说。我在跟另外一个朋友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没有给我感情的任何意见，就是陈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给我提供一条新的思路，但我觉得有点功利啊，这个可能不是很好。然后他说，你如果遇到感情中的事情，这个可以 apply to all the questions that you have in life， 就可能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你的事业，各种各样的问题。他说你这段感情你去找人倾诉，想让他给一个solution 给你的那个人，他自己的感情处理的好吗？然后当时我说，哎，
是哦，
对，他好像也不是很好的样子。他说，对啊，那你当下只是想听一个跟你有共鸣的人而已啊，
只是想说，或者是想找一个倾诉口，有可能是，
对，或者那人可以提供一些你想听到的东西而已。但他说，其实这一切根本就没有，他说的很严重，他说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的。如果你真的想找人去倾诉，那你 Alice 你要找个你在你自己认知里面他是一个能把事情处理很好的人去聊这个
事情，所谓的什么情感大师。
对，或者可能他说的更刻板印象一点，就是可能他现在在一段很健康的关系里面，那他可能给你的一些想法是你在这个时刻想不到的东西。然后这一件事情以后我就会觉得说，哦，如果我有问题的话，可能我自己会做个判断，说那我这个问题要可能就不要到处说，我觉得到处说也没有用，然后可能会找一个真的我比较佩服或者幸福的一个人去聊这件事情。这是我现在的对感情中如果遇到分手遇到感情困难的时候我很想找人倾诉我会做的一件事情。
我突然想起来陶乐斯说不要到处说，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有一段时间特别疯狂的时候，我会给我每个朋友就骂一遍前男友。就是
这个是另外一件事，其实这是分手之后
对，
是有一个心理诉求。
嗯，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是想的就是我怕我会反，我会回头。
嗯，是希望有个人可以，就身边的人是支持你的，或者
先骂一遍，
先骂一遍，然后到时候我就不敢了，就是我不敢再去过，我要被朋友骂死。
这是个策略，
也是把自己逼上绝路的一种。我其实相反的，我是那种可能分手不会跟很多人说，但是如果我很喜欢一个人，会很忍不住。嗯，我就会跟我身边玩得好的人都会说，哦，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人，因为我自己是觉得呢。我在喜欢的人面前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形象，就临危不乱，
真的。
所以把那些慌乱的情况先抛出去。
对，就是我要在
先释放出去。
喜欢人面前就是镇得住场，我就是当家主，
落落大方，
就是我他妈的，我就坐镇你家，要操办你们家，一件事情办得明明白白的。然后
在朋友面前就是花枝乱颤，怎么办？怎么办？
怎么骚怎么来？说，真太喜欢这人，不行啦，哇，就是这种。所以我可能是喜欢的那个
状态是，
对，会。跟大家说，然后让我自己对喜欢的那人精力世界分散一点，不要发疯。
其实这个事儿我就想起来，就是大家有时候在说辞职这件事儿，嗯，就是有的人天天嘴上说的是要辞职，要辞职，
对，
然后突然发现他辞了好几年，一直都没动过。分手这件事儿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就像你刚才说的那种激情式分手，每天都在讲的讲的讲的，他大概率是在找那种刷存在感，
对。
而那种真的认定了他可能应该是会很果断的去做这个决定、嗯、如果是说有一个人跑过来跟你说我现在跟我男朋友或者跟我对象感觉关系出了什么问题我好想分手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就分不了
你一般是劝分还是劝分
我不爱劝的
就那你会
但我不会我首先不会劝分
把车开回家先睡一觉
我对我是不劝分的因为劝分这件事是给了一个结果分那就是说白了就是让他先回家睡一觉我认为是所有的事情而且要给结果的事情这件事情呢是你要了解嗯，很多时候如果你在并不了解很多情况的情况下你就告诉别人一个结果这件事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嗯、所以我都是让 他睡一觉、哎、
但是哎，我想问一下 Gemma 你是一个喜欢提分手的人吗
我不是
在关系中
我不是我不是
OK, okay.如果你喜欢我们欢迎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
也欢迎大家在我们
置顶微博上扫描二维码打赏我们
对但是我上一段我是因为他要走嘛、嗯、我会一直非常介意这一点然后我那时候会一直跟他提这件事情但是我不会把分手那两个字或者说是把事情搞到这么严重但是我会一直问他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嗯、这样对但是我不是那种会激情分手人我当时有问过一个笨蛋朋友我说我觉得他最近对我不上心怎么办他说你去提一下分手啊你去测试一下我当时就说你在说什么东西不问了
还好你还有一点理智
对但是刚刚就是卡门提到说劝朋友说什么劝分劝和这个、嗯、我是最近就是有一点体会吧就是觉得说当一个你的朋友也好或者是你自己去问别人这段感情经历的一些解决办法或者是一些建议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当事人就是那个过来提问的人他其实要的是一种支持
对
然后就不管说他现在经历的这段感情在你一个旁观者看来是一段多么不健康多么有毒的关系我觉得你至少首先他既然会来问你那就证明他相信你
信任你
对信任然后觉得是朋友我觉得首先最基础的我们要给他或者说是别人要给我一个
关爱
对一个情感的支持对、嗯、支持然后因为我是在这一段里面我不是说我的朋友们都很不喜欢他嘛、嗯、然后就是我有听到很多的声音就是说你怎么回事、嗯、然后说他都这个样子了然后还有就是说什么我要是你我就不会怎么样、啊、我要是你我早就分手了、嗯、对我听到了太多这种话就是到后期我因为我不想听到这种话所以我后期就拒绝再去讲、嗯、更新我们的近况了、嗯、因为我是觉得哪怕他出发点是好的是为我好、嗯、但是我觉得在当下那个非常脆弱的时候我是作为朋友你不应该这样说、
嗯、那我觉得幸好你没有跟卡门成为朋友他只会让你去睡一觉
不是我觉得睡一觉是 OK 的但是你不能就是在你的朋友就是一个建议吧就是 一个建议，
真的很怕得罪卡门的。
那我觉得睡一觉是好的，总好过说我要是你，我早就分手，我早就把他踹了。就是我不喜欢听到这种话。
但是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还记得好像是今年有段时间亚当玩游戏玩得很疯，
对，
就已经严重到就是我觉得已经莫名其妙了，但他就只是抽离不了。然后我跟他吵了一个很严重的架，然后我说了很重的话，那一天我也没有说真的分手，我说不如我们就
冷静一下
、然后我就是整整一个星期我没有跟他说过任何一句话。我跟卡门也聊过这件事情，我都忘了，他应该也是说些大道理什么之类，忘了他跟我说什么东西。但是我当时我自己心里面想的就是我要趁这个星期去理清楚我自己的需求在哪。因为说真的，我在做播客这件事情上，亚当给我很多很多帮助，然后教会我很多很多东西，然后包括选题，有时候想题目他都是给我很多想法的，然后那一刻我会觉得说我要想说，那我现在是真的很依赖他了吗？那如果没有了他，我这个节目，我想是我这节目走向怎么样，我生活会变成怎么样怎么样，我想这很现实的问题。我很记得我跟扎克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你为什么会想这么现实的问题啊，那你是不是就不爱他了其实。但后面我当然聊完之后，我当时很真心的我就说，我说其实不是，我觉得我想跟我的另一半的关系是很纯粹的，我想要试验把这些全部都没有了，我自己能独立去运营我生活的所有东西，包括我的工作，这些我都自己能一个人挑起来的时候，我还想把跟这个人在一起。如果这个时候我觉得 OK， 我还愿意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才是有继续下去的意义。当然亚当那个心情过得很不好啦，然后后来我们就达成了一定的协议，然后就感情就继续走下去了。所以我觉得刚好回到 Gemma 还有卡姆刚刚说的，就是你在激情提分手的这个事情上面，我个人是觉得假如你在一段关系中动不动就说分手什么呀，其实呢是一个很傻的一个事情，
很幼稚。
我不能说它幼稚，我只是觉得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它是一个很不高招的事情。因为当你用这个策略，你的唯一的底牌就是分手，你没有任何其他的底牌了，你怎么去跟对方 negotiate 呢？你没有了，你的完全的就是你 all in 之后你就是分手，那对方只是要不分要不就不分，潜移默化你每次遇到一些很严重的问题，你说要不分手吧。但是我觉得分手只是一个行为，它没有在解决任何你感情中的任何的问题，你只是抛了个结果说你要不就是分手，要不就是跟我在一起，那 most likely 对方就说啊宝贝你不要生气了，然后你就重回与好。但是问题是，对，但是问题是没有解决的。我觉得你要提分手，你要想清楚你为什么要分手，你想要分手的点是什么，然后把这个点去跟对方说，而不是说我们分手吧。我觉得你要正确的表明自己，你在一段关系中你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或者对方能给你什么东西，你能给对方什么东西，这才是经营感情的一个我认为的方式吧。所以我觉得当你想通了这些，其实分不分手都不重要的。那我觉得我当时那个星期在想这件事情，我觉得那在可能别人看来我也分手了一个星期啊，那在我看来我可能我也分手了星期，但是那个星期我跟他都没有再说分手的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真正决定你们两个走不走在一起，就是看你们两个最终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嘛。那如果只要两个人还是愿意解决事情的话，这段感情就还没有结束啊。
陷入沉思，
太有哲理了是不是？
我是想起来刚刚说要跟朋友讲让朋友听，还有一个是像我说的，我给我每个朋友骂一遍前男友之后我就不敢再复合，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在你决定要不要分手之前，你可以去问一下他们。我好像是之前有干过这种事，就是跟每个朋友聊一聊，然后聊完之后，我那时候有一个非常迷惑的行为，就是我会想让他们去帮我分析我前男友的想法。就其实很离谱，因为在关系里的人是我。
对
对，其实应该是只有我才知道的，然后他们会给我一些解决办法，我又会立刻去反驳，我说可是他不是这样怎么的。操作下来其实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旁观者他们是清醒的，他们看到的一些东西，只要你还是一个清醒的人，你但凡还有一点旧，你可以从里面看到一些东西，看到一些问题，是一个新的视角。
我这件事情我有点不一样的看法。我觉得旁观者清，在我的认识里面，
所谓的旁观者清这件事，
更多的时候只能看清说那个人喜不喜欢你，不是说你应不应该分手。就是我觉得你在好像不知道那个人喜不喜欢你， 那可能朋友会跟你说啊，其实那个人可能多少对你有点意思，我觉得这是看得出来的。
对、
嗯，但如果你
有时候自己还会迷惑一点，
对，嗯、你可能自己五十
盲目一点，
对、嗯。但是如果说你就吵架什么，你就纠葛来纠葛去，你去问身边朋友，因为我觉得你在产生这种纠葛的时候，你自己在那个漩涡中。只有你自己知道你们不合的点是什么，一个外人是很难参与到你们两个的 conflict 之中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情愫暧昧这点，我相信朋友可能看得会更清楚一点，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
嗯，我那时候经常问出来的答案是他根本就不喜欢你。
我觉得刚才我们也聊了分手前的一些情况，嗯，我想聊一个点，就是伤害这件事儿。为什么每次大家一说到分手会觉得说难过，
感觉不习惯嘛，然后还有一点不甘心，不习惯是因为觉得你之前有一个人每天在你的置顶，你每天跟他早安晚安，然后你干什么你都发给他分享，
生活的秩序被打乱了。
嗯，后期其实因为异国嘛，没有什么秩序，但只是说你会有到一些什么东西你会分享给他、嗯、你看到什么好玩的好笑的东西，你第一时间想要发给的人就是他。嗯，这是一个是不习惯，然后还有不甘心，就是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点懵吧。
凭什么？
我会觉得说，哎，我们之前那么好，哎，怎么时间往后推到最后，结果变成这个样子，我会在想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嗯，但这个事情好像是没有什么结论的。嗯
嗯，我感觉伤害这件事呢，可能是否定吧，就是会对自己的以前的做的一些决定，突然就把一个结果给到你也好，其之前可能是有累积的递进的过程，之前是看走眼了也好。我之前付出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情感也好，是不是都是白费？我们先不说所谓的真实的伤害，暴力事件也好、嗯、或者一些什么所谓的
就不健康的关系，一定要坚决 say no。
在自己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也会觉得说挺难过的。嗯，而且我的前任都不是什么所谓的坏人，或者是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之前你也跟我讲过一件事情，是当两个人的感情你能明显的感觉到是在消耗你的时候，嗯，这时候这个感情肯定是出了问题的。嗯，我的判断就很简单，就是我认为说我跟这个人的关系确实是不会有
我觉得是不开心的时间大于开心的时间，就是有问题了，
不会有好的感情，然后也不会有更好的未来的时候，我就会选择结束它。这是我以前的做法，就像股票割肉那种感觉一样。
不愧是金牛座。
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
我跟你们都不一样，其实可能这跟我自己本身也很不好的原因，就是我以前的感情呢可能都是我就是无缝连接嘛。对不起大家。所以我对你们的
跪下。
所以我跟你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也是难过了，提分手的人不一定就不会难过。嗯，我难过点是我会想到可能我生命中不会再有这个人出现了。
嗯啊，这个是
对，这个是我比较难过一点。嗯，我的每一任呢其实说对我都
很好，对你都还挺好的，
都很好。嗯，然后所以我会觉得啊，有一个人在你的生命中的这一段时间对你这么好，然后以后可能这个人就再也没有了。
是这样。
我突然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嗯，就现在我们都在聊分手这件事情，我们当时的一些想法。嗯，然后如果我是当时那个前任，我听到你现在跟说这些话的时候会是怎样的一个心态？那好啊，你说你是怎样，你说我对你很好。嗯，那你为什么要劈腿？
有更好的。
啊，这说到点子上了。
对，就是说完我的然后再听你的时候，我突然在想，我说我刚才在说，我说因为我
想骂我就直接骂。
骂你倒不是重点，我就是突然想到这样一个事情。
但其实卡门说这个，如果我们真的有机会有哪一天听到我们的
前任，我们的前任
对、嗯、这个故事的版本，听到另一方当事人的一个视角，我觉得
你会在意吗？其实比如说听到某一个前任，就是看到或者听到某个前任在说你们当时的一些事情，
会好奇。
我说句很不要脸的话。嗯，
他们都死了，其实
不是，就是我的每一个前任我就都在说我的好话。
嗯，很期待你听到不一样的意见之后大跌眼镜的样子。
也可能也可能。我发后面我是觉得好像每个前任对我的评价都还蛮好的。
暗爽。
好了，我觉得这段就
在得意
会被骂死，就是我这么渣。我渣到分手了别人还是说我好。
听起来你就是个 PUA 大师啊。
我没有个 PUA， 我不会 PUA 的。
但我还蛮同意陶乐斯说的，就是会觉得 这辈子可能跟这个人再没有交集了，这件事情真的很伤心。
对，
你刚才说这个点确实是，我觉得谈恋爱的两个人呢肯定是见过对方最好的那一部分，也见过最不好的那一部分。然后你当你见过一个人最好的部分的时候，就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不会遇到那种真正的说做了太坏的事儿，但是可能有些事情是不好的，做完之后两个人分手了，你还是会想起那些好的，怎么样都会想起来当初的那些好。然后那就有另外一个理论了，就是所谓的就是下一个更乖。
你们相信这一点吗？其实我很好奇。
你说新欢治愈？
对，
我
相信。
我觉得也是相信。
Okay,
这个事情是真的，但是我不会让它那么快发生。
主观的在控制这件事情吗？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整理好，我没有整理好，我就不会开始下一段。对。
我这个点我没有触碰到这个说什么用上一段去解决前一段
前段的问题，
因为我都这么发生了。我想说的点就是
先用上一段去掩盖前一段的罪恶。
哎，我真的活得太真实了。但说到有个点，就是说下一个更乖这个，你没有经历过这种时候吗？
应该是真的。我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在跟一个人交往的时候，你会觉得永远都会有个比他更好的人出现。
我可能经历太少，所以我一直当前阵子我是不相信这件事情的，所以我才比较难过，我还边哭边录节目啊，然后才会有这个 drama。 但是前阵子我也见了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说，虽然好像结局都不好，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你这一段比上一段要好一些，这件事它是客观会发生的。因为我觉得只要你在每一段感情里面你有去分析过，你有去想一些什么地方合适，什么地方不合适，慢慢知道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谈恋爱也是一个靠经验积累
的
过程。
真的真的真的，我非常同意这一点。
你踩过的雷下一个就不会再踩。
确实确实是。
但我刚想说，其实我以前在感情中我是真的这样子的，我 even 可能跟这人交往，我知道 oh my god I deserve better， 我是真的会有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哇，
你是啊，
我就是宇宙第一，你知道吗？
对，
值得天下在所有的爱，所有的
好，你是要就是如来佛和宙斯都爱你才行。
对，以前我是这样子
的。 You deserve the best
of the best
of the best。
以前我是真的觉得就是哇，我真的很好，永远都会有比你更好的人出现。
来，大郎开吃药了，大郎。
哎，可是我觉得陶乐斯，你有这样的想法，那证明是说你在那一段关系你是被保护、被滋养到的。
对，但这个观念其实我觉得也很不好。现在我不是这样子。
对，我觉得现在你倒真的不是这样的。
对，但是我身边朋友没有人相信我。
我相信，我看在眼里的。
你知道我去上海嘛？不是，我本来想跟你去的，后面没去，我跟亚当去的嘛。但是我跟他飞机是错开的，就是我是下午到。
是你故意安排的？
没有，我算了算了，买错机票太蠢，都不分享。然后亚当是晚上到，我在上海的朋友就立刻说，他们两口子立刻说，陶老师你还有五个小时自由时间，赶紧发挥，告诉你去哪边哪边哪边，你赶紧去，不要浪费了这五个小时。然后因为都是大学同学嘛，然后我还有个在东北的大学同学，他们知道我去上海，就是没，他们两个都没约好，是各自私聊我。东北同学说，天哪，还有五个小时，爽死你了。就是你要大吃四方了，什么江浙菜吃起来，就每一个人都觉得我
都认识什么朋友啊。
就是我的同学们都是，身边每一个人都是这种评价。但以前我可能是真的会以前看情况吧，跟着就是以前我也会觉得说我要追求个更好的，但是可能现在我会
觉得年纪到了，
想安稳了。
对，这个是真的，这个不可否认。这个是真的不可否认，就是、
真的要接受自己三十多的这个现
实。没有三十多。
你真的很在意？
就是将三十，
我要打掌下去了。与其你要花时间找个更好，为什么你们不打造个现在你们两个就是最好的这个状态呢？
我感觉不是，大家有时候会说，等你玩够了，你就想稳定下来吗？
就找个老实人过日子。
对，这是一个
老实人，真的太惨了。我分享个很有趣的一个例子，就是前两天亚当的前女友来深圳了，然后他跟我说，哎，宝贝，我前女友来深圳了，他又有吃饭，然后我就说你去啊，我是很鼓励他去的，我觉得挺好的。然后他说啊，真的吗？我说你去，他说
你是让他自己单独去吗？
对啊，对啊，对对对。
然后结果自己就穿着晚礼服就杀到了现场。
我就戴了墨镜坐在旁边。因为我觉得小时候的感情嘛，那或多或少可能心中都会有一定的遗憾在，你是要去解决这个遗憾的，这是我个人的价值观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可能长大，我就觉得没有什么遗憾是解决不了的。
有那么一点点担心吗？
完全没有，一丝一毫。我包括我跟 Samantha 说， 他说你不怕他们搞上？我说不会的，真的不会的。嗯，然后亚当可能就觉得说哇，我怎么会这样子？他就觉得一直说宝贝好，谢谢你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去谈，他们两个去见面了，然后见的也挺欢的，然后一直聊了很
久。一直监视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一直躲在后面。
没有没有没有，
暗中观察。
我非常的放心。因为结合到我刚刚说的，我能给对方提供什么，你觉得你能满足到对方什么需求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其实是很安心的一个状态的。就好像现在我不能说永远啊，我觉得在这个 moment 我觉得又回到好像是表扬自己，我觉得
为什么我们在聊分手又要吃你和亚当的狗粮。
我没有在吃狗粮，我在说我自己对感情的态度，就是我为什么会这么安心的让他去，我会觉得我能给他最多的，我一点都不担心别人能给到我他想要的东西，我有这个心情
比你更多。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决定你的价值所在嘛。嗯，而不是很浅的就说你见前女友干嘛见啊，你跟我在一起还不开心吗？现在干嘛呢？我自己心这么安，然后他能去见他以前那个老朋友，去聊聊他们的过去，他们在感情之中那段时间为什么结束了也好，开心的也好，不开心也好，对他也是一个新的课题啊。我是很为亚当开心的。就 apply to 其实之前卡门跟我分享过他什么一个前任偷偷见了他一眼什么之类的，我当时超级开心，就是我就好开心。我就是虽然我跟那前任只是见过一两次面，我也不了解他是什么性格的人，或者聊过什么深入的话题，但那一刻我觉得说如果有一个人愿意为你这么做的话，他的现在那个对象愿意为了他陪他来，我是觉得真的很开心，证明他的对象真的很爱他，去帮他解决他心中的遗憾，我觉得这个力量超级大。我鼓励大家就做个大方的人了。
讨论中这个我就反省我自己，我是很小气的那种。
你是看得很紧的那个？
不是看得很紧吧，但是我会有想嘛，可能是因为确实没有那么大气，自己给自己的力量感也不够，所以那时候会很介意他，就是我的男朋友都不说
其他的女生。
对，我会很在意这一点。我没有搞清楚他的原因是什么，是我自己的自信感不够还是？
但这个其实是很双方的。就如果是说对方是一个很坦然的状态，他可能身边有一些玩的还不错的女生朋友，他能给让你感很明确的能感受到其实是没什么的。但如果是你自己心里面完全没有那种安全感的话，大概率是他做的确实也是不够的。我觉得小心眼的女生是有的，但是不是说女生我觉得大部分也不是那种真的是天天就是恋爱脑的傻子。她其实也是有判断的，就比如说亚当和那个前女友的这码子事儿，我觉得陶洛斯心里也是很清楚的。
对啊，
就他们俩是目前是一个很健康的状态。不可能是，如果是那个女生经常是三更半夜的，
不是，不过那天晚上发生故事，亚当跟我说，就是女生她最后喝了先吃宵夜再喝奶茶，喝了奶茶再喝酒，然后他们喝了一杯之后，女生说这个酒不够烈，我说宝贝她就想跟你睡觉。我就当个笑话说。
大部分情况下你有这种不安全的感，其实不是说单方面是因为你自己多想，都是双方的。因为关系这个东西确实要经营嘛。你不可能说过那我是够坦荡的，但我天天跟女生出去玩。这个事儿也不合理。就是你一定会照顾对方的心理的需求。
其实为什么我还要鼓励他点呢，他都跟我说他要去见前女友了，我是觉得如果真的有什么话他大可不必跟我
说。
对的。因为我真的觉得如果真的要搞什么，他有一千种方法让你不知道。那他既然跟你说这件事情，作为他的另一半在想说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是无伤大雅的， why not， 你就 go 啊，你就去啊，我就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你能跟前任相处的话，我觉得未必是一件坏事啊，我真的觉得。
哎，那你们跟前任都还有保持联系吗？
我跟我的前任有保持联系。
分情况。
分情况。
对，不是每一个都有联系。
我是都没联系。
都是没联系。
我也是分情况，我不是跟每一个前任都一直保持联系
的。有一些确实是消失了。其实也不是说自己拉黑删除完全不见，但确实是因为完全生命中没有交集了，就消失了。我觉得我跟我其中有一个前任的关系是还挺健康的一种前任关系，就是其实我跟那个前任分手的这个过程并不太愉快。两个人都经历了一段比较糟糕的心情，分的也不好看，然后后来我们俩
释然了，
他消化了我估计有一年吧，就是彼此回来有一次出差就把我约出来了，然后约出来之后
到了没有？
没有，就喝了点酒，喝了酒把也没有
摸了，
他停住了，
他就喜欢摸人啦。
喝完酒之后把之前的一些事儿就聊开了，聊开之后呢算是成了朋友，而且成了那种真正的那种朋友。我们俩聊天记录特别搞笑，他就跟我说，哎，帮我开下发票，经常会跟我秀他跟他
现任的恩爱、啊嗯、我也知道他也不是恶意的，他只是就是打趣的
打，
然后过年啊啥的都会发个问候啊啥的、嗯、都是比较健康的那种状态。嗯，
我觉得这样的也很好。
我觉得是两个人其实没有真正的伤害过彼此。
嗯嗯，
然后因为误会也好，或者是因为以前的感情的幼稚也好，两个人的时间境遇没有碰上也好，最后分手了。
嗯，
但是两个人其实都经过了一个成长之后，也都坦然的面对这个事情之后，才会成这种关系。
嗯，
而且我觉得大家还有点就是也没必要追求跟前任当朋友。
对，这个事儿，这个事儿真的就是随缘。
对对对，
就是如果是说两个人有那个际遇，真的能碰上，而且是还有关系，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可能当下分手是有一些难过、痛苦什么，但是像卡门说，他说一年之后再联系上，然后两个人再把话说清楚，再开始做朋友也不错。
能说得清楚，就说明其实可能只是些当时的一些问题。
误会。想谁想到睡不着，你应该觉得骄傲。很多人想失恋也没有目标，只是想睡个好觉，别炫耀。别说
你跟前任有复合过吗？其实
我跟那个很不健康的复合过很多次，
因为不健康所以才会拉扯吧。
对，
我觉得
分完之后，然后又对方比如挽回，你又回去，
对，最后就是我疯狂出轨，
只有这一个是有反复的。
我跟大卫也是，
啊，大卫其实也算是分过手，
分过很多次。我跟他每个星期吵一次架，每一个月都会分手一次，分手分到已经去他家分了，你知道吗？
什么叫去他家分？
因为他妈妈是见过我的，
吵去到家里去分，
对，他妈妈会来劝和。就是这样。哎，你们觉得复合之后会再分手吗？
嗯，
我都没复合过。我分手的都再没有复合过。
我就复合过一次、嗯、就是第一段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感觉是重蹈覆辙而已，只是因为当下你不能去接受那个分开的那种失去的感觉、
嗯、
然后所以你才会反反复复去联系。但是我觉得既然你们会分手，那肯定是有原因的、
嗯、
所以其实是需要一些时间两个人去整理一下自己能不能再复合，那是一个问号。但是当下这一刻、
嗯、
你既然已经两个人都分开了，那肯定是有原因的。在这件事没有处理好之前再复合都是自己不负责任、
嗯、
我们有聊到说都为什么分手吗？
分手的原因、
嗯，
我分手的原因有真的是感情淡了。
嗯，
感情淡的这件事儿，有时候不是那种很明确的信号。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有一天对方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说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睡觉都不抱我了？
嗯，
我突然发现这个事情不是说我不想抱他或者怎么样的，就是很本能的，你知道吗？自己玩玩手机就开始睡觉，觉得说好像。但是以前可能感情好的时候是会互动
在一起，
互动多一些。
伤心啊，
对。然后他突然问了这么一句，我突然反应过来，我说，好像真是那么回事儿。然后这个事情就成了一个像导火索一样的事情，我就在考量，在想说我跟他感情到底怎么了。然后后来发现我真的是属于那种到了那个阶段，就是看到一件好玩的事儿，第一件事时间会发给他分享。然后那时候就是到最后就是没自己也没有这种冲动。也没有任何的分享欲，也无意识的在回避很多是肢体接触，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也没有那种想要解决他的这样一个动力。
嗯，
然后当时就最后说了分手。
嗯，
然后我也告诉他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是我们俩可能在一起是 OK 的，但是时间久了之后了解更多，然后发现两个人的生活状态确实是有不合的，是会影响我的生活的。因为你知道我上班是非常稳定的时间，而且上班的工作压力很大，这种状态也很不健康。你的需求跟他的需求没有办法对上，或者你的生活状态跟他对不上的时候、
嗯、
自己只能说你喜欢他又怎么样。有些事情
就是看你已经牺牲到你自己的底线了，没办法再。
而且你会发现有些事你确实解决不了，你的能力也有限。
如果我的分手能像卡门一样体面，我还挺开心的。
他的也
我觉得
也是有不体面的部分。对，
不是，我觉得有拉扯肯定是都会有，毕竟是分手嘛。但是
你说劈腿这种，
我的两段，第一段是劈腿，那这个肯定没得说嘛。但是第二段是为什么分手，我自己现在都有点搞不清楚。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很容易说一段分手，我听了大部分我的同龄人的经验、
嗯、
他们都会说是不合适、
嗯、
但其实我自己有在想这个不合适它到底是不是像卡门说的那种、
嗯、
真的就是
很严格的。
对，很严格，我们真的都努力过、
嗯、
真的是不合适、
嗯、
往往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他们所说的不合适都是比如说一个比较脾气大一点，然后另一个包容了一阵子之后不行，然后那个脾气大就会说我们俩不合适、
嗯、
这是我听到最多的故事、嗯、但是我现在觉得 有一种不合适是我比较接受，就是一个是卡门说的那种，嗯，还有另外一种是那种真的是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嗯，就比如说男女双方中有一个人他就是这个阶段我就定好了我是要结婚的，嗯，然后另一方就说我这个阶段我就是要去拼事业我就不结婚，我觉得这种是我可以接受的一个分手理由，就哪怕他可能就是有难过有遗憾，嗯，但是那真的就是没办法，也不会说想要。
所以你说你的上一段是到现在还没想清楚对方给你的理由是，
我也非常后悔，就是我跟他没有一个
正式的
好的对话，
嗯，其实没有好的对话，
对，因为
那你们到底分手没有？
我们已经两个月了呀，刚好是今天了。
你那个分手的点到底是什么？就自己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句分手了，
七月七号晴，今天我分手了。
不是这样，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其实后来就是嗯没有分享欲，然后有点冷暴力那种，哦，不是在说他坏话，我只是在
陈述事实，
陈述这件事实。嗯，刚刚我们这样聊下来说到底为什么分手，你要我给他去下一个定义，我好像一下子我真的想不出来。
是你那段时间自己就想明白说这段关系确实是不想继续下去了吗？其实是
我很想，但是是没办法，因为当时确实是有个 trigger， 就是他同样的一个不好的事情他已经做到第三次了，嗯，还有就是包括他最后那段时间因为又异国，嗯，我觉得他不太尊重我，嗯，就是他经常会说他很忙什么的，不怎么考虑我的感受吧，就自说自话那种，嗯，就综合在一起，然后又刚好又有一个导火索，那就算了。
我觉得是你自己觉得这件事儿已经要聊了，就是要
对对，必须得
要结束了，嗯嗯，
我自己是这么想的，但是我也会遗憾，为什么我自己后来我陶乐斯听到那期我的节目，我对这段感情最大的一个遗憾就是我们两个没有好好的结束，没有。
你觉得会以后还会有那个机会？
一年以后，
说这件事儿吗？
两三年，一两年，不知道。因为当时分手是我给他发完东西，我又拉黑
了。那我就问你吧，就如果说现在有一个机会，然后你们俩坐在一起，然后把事情好好聊一聊，你觉得你愿意吗？
我会很期待这个事情发生。
你是期待这个事情发生？
对，因为我真的觉得很遗憾，就是我们两个没有好好的把它说开。我觉得任何一段你们两个都认真过的感情，是应该双方都值得给对方最后的尊重，嗯，把这个话说明白说完。
我自己觉得就是如果真的要说开，我觉得是需要时间的，
是需要时间。
对，就是没办法你当下说，而且我还会觉得如果只是单纯分手的这个动作，你在说分手的这一刻你没办法好好说。嗯，不可否认可能有一种场景是两个人都觉得啊差不多了，但我觉得
淡了那种。
对，但是 most likely 我觉得大部分
这种大部分真的是要走过可能很长的一段时间。
没错，
对，
我觉得可能相对也比较少吧，我觉得大部分我们一般接触到的都可能是一个想分一个不想分嘛。那你们的需求点都已经不一样，你怎么去体面的好好去说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很赞同你说，我觉得每个人都很要好一个很好的 closure， 我觉得是好的。
好了，今天聊了很多关于分手的话题，还有关于分手前分手后，预期的是说一个大哭的动作。
我是一个不会为别人哭泣的人。最后说一句啦，我也经历过抓奸在床很 drama 的分手，那段时间
你要被抓奸在床，
我不抓别人啊。我功夫做很好的，不会被人抓的。
这个更值得讲一讲。
下一期，下一期，我想说就是，我知道分手其实是，虽然我们今天说的好像很轻松，但是我觉得分手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如果你正在难过的时候，你不要去否定你自己的难过。如果你真的需要时间去难过，我真的很希望大家就好好的去难过。你要想哭，你走路哭，回家哭，洗澡哭，你就尽情的哭，
找朋友聊天，
对，
说一样的话，
然后好好睡觉，
对，
都要自我，
对，就是不管任何一切，你就好好的去经历你现在的情绪，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情绪。
分手这件事一定要明白，它确实不是一个点的过程，不是一件事，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线性过程。你也不要预计的说给自己老是下一个线说好我分手我就伤心三个月，我就再不伤心了。如果过了三个月自己结果发现自己还没有调整好，这时候又觉得说自己是不是哪里又不对，其实不要，就是让自己的情绪有序缓慢的然后去释放，
不要克制，
不要太克制，
但不要做一些极端的事情，
找到合适的出口。然后不管是说我刚才提到的这些方式也好，然后让他慢慢的缓慢的去消化。人生总是很长嘛，大道理还是要说一句的，下一个乖不乖不重要，但是不要伤害自己，让自己要过得好是最重要的。
对，
大家可能会在分手的时候怀疑自己嘛，怀疑自己的价值，但是这个时候就是有的人他不是谈恋爱的时候会忘掉朋友然后全心全意去恋爱嘛、哦、那这个时候到你分手就是你重新去拥抱你的朋友然后找回你自己的价值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联系朋友你会发现
千万不要否定自己。
对对对对，
我遇到身边有一些朋友特别是女孩我觉得比较容易哈，就是在分手的时候第一时间会先否定自己、嗯、这件事情其实跟你分手都没有任何关系、嗯、千万不要去盲目的否定自己。嗯，
反正说了这么多最后我就想跟大家说，就是回到我一直的信奉一点，就是你要爱自己。
对，
真的，就是你就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做到，你就天天给自己打鸡血。真的，我跟你讲，我以前小时候很不自信的时候，真的没有什么桃花的。我跟大家讲，就是当你自信之后，你桃花真的就来了。
祝大家都桃花朵朵开。
对，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还有该分手的就分手，也不要留恋。谢谢大家收听咯，
谢谢，
拜拜，
要稳。旧的就忘掉，渺小的控诉只是证明生活并不